美东时间4月20号星期二，北京时间4月2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由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将在本周四和周五登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都受邀参加这场线上峰会。白宫表示，美国与这些国家虽然在诸多议题上意见不同，但在气候议题上有望取得共识。稍后会有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详细介绍。为期3天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政策年会从周一开始，多位流亡海外的知名香港活动人士参与讨论。而年会开始的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也通过决议案，谴责北京破坏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作为活动首日的嘉宾，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会上强调，美国支持香港的行动将包括持续推动立法工作，强化与国际社会合作，继续大力为中国人权发声。佩洛西说，美国将如激光聚焦于追究中国的责任，支持香港维护法治和自由的努力。同一天，国会众议院以418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对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进行持续性破坏。决议案还鼓励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有关部门和官员施加制裁，并为害怕受到迫害的香港居民提供保护等措施。再来关注台湾方面，拜登总统就职之后，美国官员曾多次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近期台湾媒体联合报报道说，拜登政府将首次对台军售，出售的军备为帕拉丁型自走炮，官方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个消息。报道说，台湾今年将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等多重管道与美议约洽谈发甲书内容，共同推动此案。帕拉丁型自走炮性能优越，从接获命令完成射击准备到发射，可在约1分钟之内完成。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曾11次宣布对台军售，中国方面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对中国政府被控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行进行调查。人权观察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中国新疆自治区对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犯下各种危害人类罪行。多国政府和研究人员称，中国当局将100多万维吾尔穆斯林等人限制在新疆的营地，并在新疆实施强制劳动和劫狱。人权观察的报告认为，必须有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制裁应负责任者，推动问责，并施压中国政府改变政策。中国驳斥外界对其在新疆所作所为的所有指责，称新疆营地是为了进行职业培训，以支持经济发展和打击伊斯兰激进主义。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希望利用太空力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和军事领导者。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这两国在过去20年试图开发先进技术，以侵蚀美国的核心军事优势，例如力量投放和迅速全球性的精准发射。他说，今天的太空领域已经成为战斗领域，中国试图以自身的太空资产使美国的太空力量面临风险。
China's space enterprise continues to mature rapidly, presenting a pacing challenge for us. They invest heavily in space with more than 400 satellites on orbit today. China is building military space capabilities rapidly, including sens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numerous anti-satellite weapons.All the while, China continues to maintain their public stance against the weaponization of space.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表示，中国秘密进行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包括核武器和核力量，试图建立地区霸权，否定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和取代美国作为区域安全伙伴首选。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威慑中国。
China, in particular,I submit, cannot be considered anymore a lesser included case in this context. The remarkable expansion of nuclear and strategic capability is evidence of their drive to be a strategic peer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By these measures, China is capable of executing any plausible nuclear employment strategy regionally now and will soon be able to do so at intercontinental ranges. I offer for China is important to look at what they do, not what they say, and where they're going, not where they are. And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view China a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threat and share Secretary Austin's assessment China is the pacing threat for the nation and DOD at large.
在本周白宫即将就气候问题举行领导人峰会之前，华盛顿重申应对气候变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考虑。美国同时希望推动绿色能源革命。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被邀请参加本周气候峰会的40位世界领导人之一。外交消息人士说，让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政府表示，准备与北京政府就气候问题进行合作，即使美国在其他紧迫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包括北京在香港和新疆进行打压，针对台湾和在南中国海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中国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加强努力追赶在可再生能源创新上的发展，将失去以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塑造世界气候未来的机会。
It'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e United States winning the 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f we cannot lead the renewable energy revolution. Right now, we're falling behind. China is the large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solar panels, wind turbines,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It holds nearly a third of the world's renewable energy patents.
美国特使约翰·克里结束了与中国官员的会晤之后，美中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采取紧急的气候控制措施。在4月22到23号的气候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将通过网络视频齐聚一堂，讨论如何合作扭转拜登政府官员所说的气候变化这个至关重要的独一无二问题。一些专家警告说，中国的言论和行动之间的不一致可能对可信的全球气候行动构成内在挑战。
China could certainly do better. They simply choose not to. Look, according to a recent Rhodium Group analysis, China increased emissions nearly 2%, the only major economy to show a rise during the pandemic year.Last year, according to China's ow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country produced 3.84 billion tons of coal, the highest since the year 2015. And to put that coal to use.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北京政府设定了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已经宣布在2050年实现净排放量的目标。军备控制协会高级访问学者迈克尔·克拉尔告诉美国之音，他赞扬拜登总统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国际议程上所做的努力，但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是否只是在试图恢复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盛行的诚意气氛，还是在寻求有意义变革的具体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本周四是地球日，拜登总统邀请40位世界领导人参加气候峰会。在特朗普总统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之后，美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地位并不稳定。活动人士期待拜登扭转局势，但是要做到并非易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We're going to rejoi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s of today.
在上任第一天。拜登总统的目标是让大家知道，气候变化将是他施政议程的首要之务。拜登的地球日峰会有意向世界领导人展示，特朗普政府漠视问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It'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S. to come back onto the scene, to show that it's taking climate change seriously.
面临的风险在升高。随着更多的野火、更严重的干旱和更强烈的风暴，显示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明显。2015年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的目的在于遏制全球变暖， 但专家说，这个在巴黎设定的目标渐行渐远。
We're at grave risk right now. We're seeing temperatures continuing to climb. We're seeing emissions continuing to climb, go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where they need to. And that's why so many are calling this a make or break decade.
几十年来，全球排放量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当前的政策继续下去，更是雪上加霜。但瓦斯科说，要避免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冲击，那么在2030年前，排放必须减少将近一半。
If you don't start bending that curve now, the trajectory that one would have to be on following 2030 is just, you know, one that would be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achieve.
活动人士呼吁拜登宣布美国到2030年减少排放50%。白宫表示，在峰会之前将宣布目标。拜登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像建造太阳能和风能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站，这些是无法输送到海外的工作。这是他的$23 billion基础设施计划的基石。
The American Jobs Plan will lead to a transformational progress in our effort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with American jobs and American ingenuity.
但这个计划必须得到国会通过，而共和党人坚决反对。
It is a massive expansion of the government, financed on the backs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s, with taxes that will hurt the economy and cost us jobs.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会按照拜登的要求削减，这样一来就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Until we can sort out those politics,it's going to be tough for us to claim this leadership mantle internationally on the top line numbers.
与此同时，外界关注其他主要污染国，包括世界最大的污染国中国和污染增长最快的印度。他们将在11月联合国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一次主要会议之前宣布他们的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在长达3周的庭审之后，美国时间周二下午，明尼苏达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一案结束审判，涉事警察德里克·肖文的3项杀人罪名成立。去年5月，明尼苏达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怀疑使用假钞，执行逮捕过程中，警官肖文用膝盖跪压其颈部超过9分钟，他稍后送医不治身亡。事件随即引发了全美范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大规模抗议活动。为了应对周二审判结果可能引起的新一轮示威，包括庭审地点在内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等全美多个城市已加强警备，并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协助工作。美国总统拜登周二早些时候表示，他已经和弗洛伊德的家人进行了通话，并希望陪审团做出正确的审判。拜登将在周二晚些时候就此事进行讲话。白人前警察德里克·肖文的审判结果在周二揭晓，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美国城市正在为可能发生的动荡做准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萨利文的报道。
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致死案中的前白人警官德里克·肖文在审判中被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在法庭的辩论中，究竟是什么杀死弗洛伊德的原因？是肖文跪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9分半钟使他窒息而死，还是弗洛伊德的心脏问题因身体中的毒品而加重了？而那次艰难的逮捕中，愤怒的旁观者使得逮捕的过程更加紧张。肖文的律师坚持说，他当事人的回应是合理的。
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 it is the highest standard in the law.
检察官在结束辩论时说，肖文使用了过分的武力，其行为有辱他的警徽。
We trust the police. We trust the police to help us.
抗议者每天都聚集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法庭院外，居民们担心，如果肖文被无罪释放，就会发生动乱。
The city is kind of preparing for that to happen right now. They're boarding the buildings up, and the National Guard is out in preparation for the bad news.
除乔治·弗洛伊德案之外，还有其他令人压抑的紧张局势。在芝加哥，许多居民对警察枪杀一名13岁的西语裔男孩亚当·特利多感到愤怒。有报道说，他当时拿着枪， 但在3月29日被枪杀的时候，他没有武器并高举着双手。4月11日，一名20岁的黑人男子党提莱特在明尼阿波利斯附近的一次交通违规暂停时被一名警察射击致死。警方说，该警员打算使用他的非致命性的电击枪。一位居民说，他确定有很多优秀的警察，但某些人正在引起麻烦。
And lack of training or racial bias or whatever it is that they, you know, is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actions, kind of ruin it for the good ones.
白宫新闻秘书说，拜登总统希望任何抗议活动都是和平的。
His view is also that exercising First Amendment rights and protesting injustice is the most American thing that anyone can do.
情况无法预测，但地方当局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报道。
由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将在本周四和周五登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都受邀参加这场线上峰会。白宫表示，美国与这些国家虽然在诸多的议题上意见不同，但是在气候议题上有望取得共识。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瑶毅介绍详细的情况。
白宫宣布，拜登政府将在本星期的气候峰会上承诺美国将在2030年之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到至少一半。那么根据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议呢，当时美国是承诺要减排 26% 到 28%。 不过白宫也表示呢，这个实际的数字跟承诺要到本星期的气候峰会之后才会真正的公布。那么此外呢，这个在星期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再度的重申说呢，现在的拜登与哈里斯政府正在尽全政府以及全国之力来应对气候危机。那么在星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波文道说，现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由于包括像是人权还有网络攻击等等议题呢，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那么是否会担心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气候问题上不太合作？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做出了回应。
The world's largest emitters are also, for the most part, aligned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or the populated countries. And so, hence, thos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invited. And it just sends a message about the recognition that addressing the climate is, addressing the climate crisis is something that even when you have disagreements about other areas, we can agree on that.
上个星期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了韩国以及中国之后，也在与中国发出了联合声明，当中说呢，美中两国将会共同的来因应气候变化的危机。不过在之后呢，也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这个德国总理默克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则是另行召开了一场气候的会议。那么在当中呢，也说到了要共同的来合作因应气候变化。那么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被问到说，是否会担心说这个即使已经受邀了，但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不会出席。对此呢，沙奇就表示说呢，他相信所有受邀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出席。主持人。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对中国政府被控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进行调查。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您怎么看？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将棉生产涉及强制劳动引发关注，美国、英国、欧盟等日前对新疆棉采取制裁措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其中新疆的棉花产量占87%，制品销往世界多国。美国之音记者许江云对华盛顿地区的民众进行了随机采访，询问了他们对于新疆棉的看法。
not only persecuted, but, you know, being forced to genocidal conditions, conditions where people, you know, are being forced sterilization, and where people are being, you know, monitored and tracked in a really high degree. So I think it really, I certainly don't agree with it. I think it's a really terrible way to treat people.
If I was aware, looking at a product, that this would be coming from those camps, yes, I would make that conscious decision. If I cannot make that out, just during my regular shopping experience, that would probably not cross my mind.
And I wish there was a way for some organizations from the world, some world organizations, to go in and put a stop to it, or at least check it. I think it's disgraceful.
We have a lot of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ould hold corporations liable if they used human trafficking or forced labor in their supply chains.
Well, these laborers that are making these products in China are all bought by consumers in America and other places, so we need to connect those dots and realize that rather than boycotting and yelling at them,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do ourselves to be able to solve these issues and to smooth out these roadblocks, because we're the ones buying these products.
Because, you know, all along there has been an awareness about that not just China but other places are engaged in these things, but particularly in the Chinese case,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it's not just labor or economic matters, but also the fact that there's something more of a political.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produce garments very cost effectively that I would prefer to buy from than China.
So obvious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 have a ver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ut those are certainly not practices that I want to support with my dollar. So I do try to be more of an informed consumer when it comes to those types of things.
We can comment on each other's policies, and possibly on a public forum like United Nations, we can express our opinions. But I think we should strictly restrict our interference into other countries' sovereignty. I don't want you coming into my country and telling me how to live life. I wouldn't want to go to China and tell them how to live their life.
I don't think they care if people are disgusted with the way they're treating humans. So I wish we could. I think there is. I don't know exactly what it is, but I just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do any good right now.
They could bring lawsuits against corporations that are using the forced labor in their supply chains. So that's one way that I think the U.S. could probably crack down on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t's decisions that we make as consumers walking into these stores. So we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issues and to be able to make these things change in the right way. Because if we continue to buy things from these stores, they're not going to change anything because they're continuing to make a profit and they're continuing business as usual.
上个月，拜登总统展开陈述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个2.3万亿的计划囊括了桥梁、道路、水利等传统意义的基建项目，也提出了改善宽带网络、投资电动汽车、提高护理产业工资福利等新兴的基建项目。如果将这个计划放到日常生活中来，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变呢？一起来看这一期热搜解码。
美国总统拜登推出了宏大的基建计划，未来的美国是否会出现四通八达的高铁、畅通无阻的宽带、绚丽气派的机场呢？这个计划是否针对中国？ 不少中国游客来到美国旅行时，都为速度慢、班次少、还晚点的火车系统而诧异，也为沿途那些生锈的大桥充满了历史气息的老旧隧道而感叹。这体验跟中国崭新又方便的高铁略有不同。在这一点上，生活在首都华盛顿的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们也定是深有体会。即使是乘坐专车上班，也可能被路面的坑洞震得无法专心不报。要是选择地铁进城，那免不了要做好延迟的心理准备。 准备，即使是新冠疫情后改成居家上班，宽带速度不给力，导致视频会议画面卡住也不算罕见。因此，当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要投资改善美国基建时，这个想法得到了部分党派的支持。但是3月31日，在他铺展开这个2.3万亿基建计划后，其宽广的内容和宏大的规模立即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他似乎遇到了阻碍。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拜登的基建计划都有些什么。
投资1150亿的道路和桥梁，850亿的公共交通，800亿的铁路和货运，还有机场、港口、水利系统等等，这些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用基建。这个计划还包含了很多传统之外的项目，包括增加对护理产业的投资，提高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家庭护理的工人的工资，扶持制造业和小企业等等，这也是引发争论的部分。
The policy needs of each sector are different. In other words, what the water system need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energy system need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needs. And just saying, here's one policy approach that's going to address all of this is nonsensical.
So I'm very supportive of a large infrastructure plan and also a broad one that includes a lot of issues. There's some controversy in the U.S. about what exactly is infrastructure.I think the focus should be on, you know, what are good public expenditures, what are going to make people's lives better. And I think the Biden proposal has a lot of great things.
当拜登在匹兹堡公开演讲中宣布这项计划时，他多次提到了中国，表示这项方案将让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他提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滑意味着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逼近，而且迅速逼近。根据政府数据，由于新冠疫情，美国经济2020年萎缩了3.5%。但在基建政策专家看来，基建不应该成为刺激经济的方式，但是好的基建长远将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I do not like the idea of using infrastructure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if it's done right, is inherently slow, patient, a thoughtful process.
When you build high-speed passenger rail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with a couple of stops in between, you know, that's quite efficient economically. But I worry that now that they've expanded the system so widely, probably some of the recent investments in China are not economic.And then, of course, it's expensive to maintain. You know,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over 10 or 20 years. China may regret that it's built up so much infrastructure.
据《华尔街日报》统计，中国拥有大部分世界最高的桥梁，100座世界最高摩天大楼中的49座，长达23550英里的高铁等等。中国对基建的投入和生产的效率让很多人惊叹，但同时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基建往往忽略了环境后果和社会后果，可供美国借鉴之处不多。尽管拜登的基建计划还面临很多阻碍，但他将基建这个话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将会引发更多的探讨，帮助美国寻找前行之道。至于以后游客们是否能够乘坐高铁玩遍美国，那可能性还是不大。对于人口较为稀疏的美国大部分地区，高铁并不是经济有效的基建选择，便捷的航空和开车出行更符合美国的国情。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经历了长达3周的庭审之后，美国时间周二下午，明尼苏达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一案结束了审判，涉事警察德里克·肖文的3项杀人罪名成立。目前弗洛伊德家人与律师正在对媒体讲话，民权活动人士埃尔·沙普敦也加入了他们。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预计周二晚将就案件的审判结果进行讲话。去年5月，明尼苏达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怀疑使用假钞，执行逮捕过程中，警官肖文用膝盖跪压其颈部超过9分钟，他稍后送医不治身亡。事件随即引发了全美范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大规模抗议活动。为了应对周二审判结果可能引起的新一轮示威，包括庭审地点在内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等全美多个城市已经加强了警备，并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协助工作。美国总统拜登周二早些时候表示，他已经和弗洛伊德的家人进行了通话，并且希望陪审团做出正确的审判。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